美国国会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麦克加拉格尔12月18日致函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凯瑟琳·希克斯，要求五角大楼跳脱传统思维，以现有的库存设备快速部署一个能遏阻中国入侵台湾的军火库。如何看待这份建议？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要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以及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博士。再次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请教王维正教授，加拉格尔在这封信当中说，最近的几次兵棋推演啊，都显示如果美中因为台湾发生冲突，美国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就会用完远程和精确制导导弹。您觉得这种评估是准确的吗？如果台海真的爆发战争，美国的这些重要武器是不是真的只能撑一周呢？
首先就是做所谓的兵棋推演的话，它都有很多的假设。那么简单的讲起来的话，就是说要料敌从宽，就它的很多假设的话，真正在战场上的话，未必就是那样子。那就讲这个这件事情来讲的话，它的假设是说，如果美国跟中国因为台湾而爆发了军事冲突的话，那么如果说只有美国要从本土来应对，换句话讲说，首先的话是因为发射这种长程的，然后精准导引的这些导弹的话，那么刚才跟您讲，就是说一个礼拜之内就会用完。但是美国的它的能力有很多，除了说从本土发射这些长程的这个飞弹之外，因为这些长程飞弹的话，想必就是非常的大、非常的重、非常的贵。然后数量有限，这些特质，那么这只是一种应对的方法。那比较更有可能的应对方法就是说，而且这个长城的东西的话，被中间如果失败或者说被拦截下来，几率蛮高的，因为它必须要在要 travel 差不多10,000多英里吧。那么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说，在离这个战场的附近，比如说在这个亚太地区或者说台湾海峡的话，这附近的话有一些能力，比如说这些是比较短程的飞弹或者是其他的能力。所以我觉得这个兵棋推演的话，就是说可以说应该是给国防当局的话是一个警惕之中吧，但是可以说是一个最坏的一个情形的一个推演，倒不见得说真的就这样子。
赖小刚教授，您在这个面上怎么看？加拉格尔认为俄乌战争和以哈冲突带来一个启示，就是在现代战争当中，这个武器的消耗是很快的，而美国目前的这个弹药啊是没有办法来满足这些需求的。他表示说，这显示了美国弹药工业界的弱点。您是否认同这种看法？您觉得美国的军工界在能力上确实存在弱点吗？还是只是生产意愿的问题？赖教授。是，我们现在听不到赖教授的声音啊，我们后台稍微的来调整一下。那王教授，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您觉得这个美国的军工界在能力上是不是确实存在弱点？王教授，是我们现在导播稍微调整一下，不知道是不是王教授也听不到演播室的声音呢？是，
但是我听不见，我听不见主播的话了。
好，那我再重复一下刚才我的问题啊，赖教授，就是您怎么来看待加拉格尔在这封信当中所说的，就是美国的这个弹药工业界似乎是有一些弱点？您觉得这个是能力上的弱点，还是只是生产意愿的问题？
我觉得都有。我这样的说呢，是因为以前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在俄乌战争爆发前的49年前，也就是在1973年，美国也面临过同样的情况。就在这年的10月份，第四次中东战争，也就是赎罪日战争爆发了。由于埃及军队使用了单兵反坦克导弹和萨姆六防空导弹等新式武器，以色列的装备消耗非常的快。美国呢，当时就调用驻欧部队的战略储备，用飞机、大型运输机一架，就像以非常快速的行动了，向以色列空运。 这种情况呢，就是这个1973年的情况，一下子战争的消耗出乎意料的大，在1940年也出现情况，也是类似的。当法国在1940年战败的时候，美国连一辆像样的坦克都没有，航空兵呢，除了远程轰炸机，也一架像样的战斗机也没有，这个海军的质量呢，也不如日本。但是美国的军事工业呢，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建立起来了，在1943年达到了高峰。它的在1943年，美国的军火的产量要超过德意日三国的加起来的总和。可是呢，美国军队在1944年的秋天就出现了炮弹短缺，就与现在的乌克兰的情况类似。美国是显然过早的削减了炮弹的生产，但是这不是个很大的错误。因为在战争之后呢，美国就把这个大量的弹药，包括大量的炮弹扔到了海里面，多余的炮弹扔到海里了。当时也没有什么环保这种意识，就把成船的炮弹子弹扔到海里了。那么就是这个生产多少军火和储备多少军火，是国防计划部门永远头疼的事情。但是呢，西方国家现在真正的问题是它的最大的问题是它的制造业的衰败，其中最为严重的就是造船业。美国的造船能力现在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1/200。这个伴随着这种制造业的衰败是专业技能的丧失，而这种专业技能是很难恢复的。由于这个原因，如何在制造业上在制造业领域远远不如中国大陆的情况下，继续保持自己的军事优势，是美国国防部门最大的挑战。
但是美中在制造业的对比，可能是涉及军工的部分主要是高端制造业啊。美国跟中国在低端制造业和高端制造业上的这个差距可能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想来听一下这个王威正教授怎么看。您觉得美国在像生产武器这样的高端制造业上，真的是现在有这个被中国急起直追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吗？那这个对于像给台湾的军售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首先，我们聊就拿这刚才的俄乌战争来讲的话，它基本上来讲，它是一个传统战争。所以传统的话，就不要进。
是我们可能需要调整一下王教授的声音。那我继续来请教赖教授啊，其实美国近年来宣布了多轮对台军售，就在本月的15号，美国才刚刚宣布了新一轮3亿美元的对台军售。但是加拉格尔在信中指出，美国向台湾交付武器的这个速度是有问题的。他表示，目前台湾向美国采购的武器还有大约190亿美元的这个设备是迟迟无法交货，其中一些甚至计划在2029年才能交付。而习近平已经下令中国军队在2027年之前准备好入侵台湾。所以赖教授，您觉得这个美国向台湾交付武器的速度是不是有问题？这是不是会导致一个可能会被北京利用的时间差呢？
这是个问题，但是没有那么严重的。因为呢，现在给台湾交付的武器有两类武器，一个类的武器呢就是最新的，根据台湾的需要来定制的，就是最新技术啊，这些导弹，这些武器系统。另外一类武器呢，是美国的现在库存的，看上去比较老的武器，比如说就是那个鱼叉式导弹啊这一类武器。这个战争事情很复杂的，并不见得就是最新的武器就非常管用的，有一些的武器并不适合于一些特定的环境的，这有很多的限制，在实战之前大家都不知道。而现在对于台湾来说呢，它最重要的事情呢，它脑子第一个有意识，不能够只能依靠美国，自己必须也要准备去和大陆打仗。如果想保卫中华民国，保卫自己的生活方式，不想被自己共产化了，就准备要牺牲一部分，牺牲自己的生活水平，重整自己的军事装备，人民也必须要服兵役，也必须准备要必要时候就流血牺牲，要有这个意识，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而不是说我要买造多少新的军舰，新的军舰、新的武器装备的的确是非常重要的，也必须要建的。但是呢，自己第一个要意识到自己必须要准备牺牲、准备奉献，因为这个台海的局势不是几天能够消失的，可能永远消失不了。这个脑子里面一定要想。不要想到我们能变成能把大陆改变了，或者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够放弃入侵台湾的想法，不会有的。但是从总的来说，实际上台湾的这种台海这种战略这种布局哈，就是它这个军事部署，实际上台湾是相当安全的。但是这种安全，再说一点，这种安全有外岛，有澎湖，再加上台湾岛这种特殊的这种地理环境，还有更重要一点的180公里的海峡，台湾海峡，这个海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解放军很难渡过的。但是说这些问题，这些个有利的地方，并不是说台湾就高枕无忧，可以不去加强自己的军备，不去购买最新的武器，不去继续巩固自己的国防工事，尤其在人民的教育中间，要自己要有想的，这个叫上 freedom is not free， 这种必须要用准备要用鲜血来保卫台湾，有这个意识才可以。
是，赖教授，刚才您提到这个，如果台海爆发战争的话，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能不能渡过台湾海峡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那台湾内部有很多的讨论，就是说会这个在这个战略上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反舰导弹。那这次的这个加拉格尔在他的这个信当中啊，就提到说，美国如果要提升生产的武器的生产和交付的速度的话，需要一些创新的想法。那其中的一个创新的想法，他就专门提到了一个叫鱼叉的反舰导弹。赖教授，您刚才也提到了哈，他认为这个台湾只需要对这些导弹稍加改造，就可以利用现有的这个陆基系统来使用这些导弹了。但是曾经台湾在购买鱼叉导弹的时候呢，也有一些这个中国的军事专家讽刺说，鱼叉在性能上已经过时了，是美国淘汰的产品，台湾是做了冤大头等等。所以赖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这种嘲讽来自于环球日报，这个叫环球时报。这环球时报呢，这个报纸大家全都知道了哈。而且这个环球时报呢，也没有说这些专家所谓的军事专家的姓名。那么说他没有说姓名，是否有这样的军事专家呢，就不知道了。我呢在解放军干了10年，我从来没有听过解放军里面的人说过这样子的话。原因呢是呢，武器装备的关键不在于新和旧，而在于是否管用。其实最好的武器呢是陈旧廉价但是管用的武器，这是最好的武器。
是。
那么我呢，因此就认同加拉格尔的说话，那个说法。如果是回顾一下20世纪的军事史的话，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新武器总是让人失望，而且这种失望的情况呢不计其数，而旧武器呢却让人爱不释手，而是这种情况呢是屡见不鲜。其中一个例子呢就是美国的 C-130 运输机，乌克兰在这方面的例子就更多了。他们的改装并且有效使用了苏联60-70年代的武器生产的导弹，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就像刚才那个王教授所说的，实际上俄乌战争使用的武器呢，俄乌战争本身就是一个水平实际上不是那么看上去不是那么高的一种武器。双方使用的武器呢都是在60-70年代生产的。其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啊，鱼叉式导弹一点都不过时。这个除此之外呢
是赖教授刚才提到武器不在于新旧，更在于好用不好用啊。那加拉格尔在他的这个信当中就提出了另外一个创新的想法，就是快速的生产有动力驱动的联合直接攻击炸弹，也就是 JDAM 啊。他认为这个能够弥补美国库存当中高端精准制导的巡航导弹的不足。王教授，您觉得这个对台湾而言是否确实是一个经济实用的替代方案呢？
我想过去1979年这个中华民国跟美国断交之后，美国透过这个台湾关系法，虽然提到说美国有对于台湾的这个防卫要提供台湾防卫性的武器和服务，但基本来讲的话都是用军售，军售的话旷日费时，就会有你刚才讲的这个到2029年才能够这个交货的情形，而且这些东西的话都是台湾已经付款，我已经付完的东西，显然是缓不济急。那么近一两年来的话，有其他一些比较的做法，比如说从这个，比如说有从这个现存的这个库存里面拿出来。那这加拉格尔这两项建议呢，我觉得基本上来讲的话，可以很认真的去考虑，因为它是属于这个美国的这种所谓的不对称武力的中间的一环，就是把现有的武器，然后台湾做得好的一些方法加以改装的话，就可以对这个中共，如果说要跨海的话，或者做这个所谓灰色区，如果灰色地域的这些做法，如果做过火的话，可以给他一些吓阻的作用。这所谓小而多，然后好用的，然后用的习惯这些东西的话，基本上来讲就是吓阻的一环。所以我觉得加拉格尔他当然对于这个问题相当的关心，而且他有一些看法，我觉得美国国防部应该去认真的考虑。
嗯，王教授，刚才您提到了，其实要解决台海问题，并不能够完全依靠军售，所以我想继续来请教您啊，您觉得就是美国加强自己的这个武器的制造能力，或者是扩展它的这个军工厂，这个到底对于台海是有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有一位叫做 ChiDog 2023的 X 网友就留言说，遏阻军虎库，这个是典型的美式思维模式，并不适合台海。王教授您怎么看？
我想在美国也好，或者在台湾也好，这个在现在应该讲的话应该是平时嘛，对不对？平时的话，如果你维持一个很大的一个军火工业的话，事实上对经济来讲是不好的。那么但是平时到战时的话，这中间变化相当的快，所以比较重要的是说你要维持一个相当健全的一个制造业生产体系，但如果说这个战事发生的时候，会可以在很快的时间之内把这个过去生产，比如说生产汽车的东西呢，变成生产坦克车等等。那么这个就是讲就是说，为什么有人讲说战争的话，过去都是在生产线上所赢得的。那我讲美国它要成为一个所谓的民主，要把台湾改造成一个所谓的民主的弹药库，这个在台湾本身内部的话也是有很多的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赞成，有些人反对。那台湾的话现在跟美国一样是一个民主社会，所以对于民生的这个福祉的话比较关心，是不是要这个花这么多的钱和这么多的这个地方和那个能力去做这个事情的话，我觉得是很值得争论。另外一方面的话，我觉得倒是显现出一个现象，就是说台湾的是一个海岛，如果说发生战事的话，那要冲的话不会像乌克兰那么容易，就是说从波兰这边陆地的这个边界把它给输进去。所以在平时的话先储存一些弹药，然后能够先加强这个台湾的制造业，当然还算不错，但如果说能够把它给就加强，可以马上转换成军火工业这样的能力的话，我觉得也是可以考虑的。
嗯，是赖教授，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我们看到加拉格尔在信中啊提到了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1940年提出的伟大的民主军火库这个倡议。他表示这个倡议帮助美国及其盟友挺过了二战，并且取得了胜利。您觉得这个策略放在今天，放在台海是否依然适用？
这句话呢不仅适用，而且非常的关键。刚才就是罗斯福那句话，就是 arsenal， 他用词儿是 arsenal， 这个词也可以变成是兵工厂的意思。是，我倒觉得当时在这话是在1940年夏天说的，说当时这个词我倒觉得是带有兵工厂更合适一点。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呢，在美国的兵工厂，民主世界的兵工厂，在今年夏天的时候，我看到一个中国大陆的一个专家，在谈到美中竞争的时候呢，他说啊，说是中国，就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说是中国就是1940年的美国。这句话带有威胁性，但是却很有道理，甚至说出了实情。在美国，在罗斯福说这句话的时候呢，美国的国防工业实在是让人无法恭维。但是当时的美国工业的生产能力和创新能力却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 这也是罗斯福总统说这句话的这个基础。由于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制造业，现在的制造业是世界上任何国家无法相比拟的，因此呢，那位中国大陆的专家也就说出了这句话，说出了一个实情的话。我呢，最近遇到一个美国的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我就问这个专家，名字不说了，说不好啊，就不说人家名字了。我说美国怎么能够走到现在？自让能够听任自己的工业衰败的话，成今天的这种状况。这位专家说呢，这位专家话原话就是，这都是被我的中国同行给误导了。也许呢，这位专家是在敷衍我，但是呢，美国的胡佛研究院最近就专门就这个问题召开了一个学术研讨会，是个公开的学术研讨会，在研讨制造业能力远远低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况下，美国应当如何重组自己的国防工业。这个报会的本身就反映出了问题的严重程度。虽然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今后的五年内不会具备对台湾实施大规模登陆作战的能力，但是呢，如果美国的制造业继续衰落，如果美国的国防工业的改组效果不佳，美国是否还能够长期保持对大陆的军事威慑，就令人怀疑了。
嗯，赖教授刚才表达了对于美国的国防工业的担忧，我想听一下王教授您怎么看？如果现在美中有一场所谓的军备竞赛的话，美国是否确保会赢呢？
我想当然我们不希望那天的发生，但如果说二次世界大战的美国的那个经验是可以说是做一个启示的话，我觉得美国这个社会还是很有韧性，它在很多创新方面的话还是领先全球。如果说有一个政治的决定，就是把这个民生工业它高科技工业改成这个军火工业的话，美国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能力。但是我们都不希望说美国跟中国会因为任何事情，包括台湾的事情而兵戎相见。那我觉得在未来的几年的话，最主要的一个的政策还是说维持一个贺主，然后在制度上竞争。美国人也意会到，就是说他自己在外交实力上的一个发挥的话，跟自己本身社会的健全制造业的这个健全化有关系。这个早在1983年，这个伯克莱大学的一位政治学教授 John Zeisman 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做 Manufacturing Matters， 意思是说制造业是很重要。那个时候美国的话，他制造业向海外流放，就造成了这个东亚，这个先是日本，然后在四小龙的现在是中国的崛起。但是现在有制造业回流的现象，倒不完全说是为了一个国防工业，但是美国有识之士的话还是意味到说，你如果说在全球上要扮演一个领导地位的话，不管是自己本身参与战争也好，或是帮助你的盟友这个来支持他们战争也好，自己本身必须要有一个很强大的制造业，可以在必要时候转换成军火工业。
是，好的，非常感谢王威正教授和赖小刚教授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